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多明我斯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表示，传播应当寻求真理，尊重人性尊严。教宗将于11月6日至17日睦邻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兰加书记盟主恩召，教宗赞扬他宣讲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真理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这两个价值、两大原则，应当指引并启发传播的策略及工具。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该组织于8月3日至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全球大会，来自100个国家的300多名专业人士齐聚一堂，醒思的主题是促进文化和谐与环境福祉的数字传播。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大会与会者的讯息中，教宗首先祈愿本届大会有助于激发新的动力，让传播平台能增进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福祉，特别是在往往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当下。教宗指出，此时此刻生活的大部分都受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趋势。接着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线上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在创造一种文化，因此它能塑造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而对集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秉持这个观点，教宗期勉大会与会者努力分辨出一些方法，好能在寻求真理和尊重人性尊严的启发下促进传播的策略及工具。如此一来，便能建设一种反映出共荣、和平与保护环境这些福音价值的文化。被秘鲁人民视为同胞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即将回到他度过多年传教岁月的安第斯大地，在那里展开他宗座牧职的第6次国际牧灵访问。根据8月5日宣布的消息，在11月6日至17日这段期间，除了秘鲁，他还要前往乌拉圭和阿根廷，在为期12天的行程中走访10座城市。过去数个月以来，这3个国家的当地媒体和主教团已经事先透露了教宗可能的访问以及日期和地点等细节。如今圣座新闻室终于正式宣布这个众所期待的访问，指出教宗接受这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和教会当局的邀请， 将于2026年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进行睦邻访问。公告写道，11月6日至8日在乌拉圭，教宗将到访蒙德维迪亚、泰桑度、佛罗里达。11月8日至11日在阿根廷的旅途中，教宗要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科尔多瓦、鲁汉。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他将访问利马、奇克拉约、库斯克、普卡尔帕，详细行程将另行公布。关于这次睦邻访问的意义，首先便是回归，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7年和1988年访问后，愧为将近40年，乌拉圭终于要再次迎来一位教宗。该国虽然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徒比例最低的国家，教友人数仅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 36%， 但该国热心尽力其主保33勇士圣母。在这片高度世俗化的土地上，这尊小小的木质圣母像是公认的象征，而且与国家独立的历史和爱国情怀紧密相连。教宗将前往佛罗里达加以敬礼，这尊圣母像的原版恰好是保存在这座城市的主教座堂里。阿根廷的灵性心脏卢汉也是敬礼圣母的一站，那里保存了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主保卢汉圣母像。相关的敬礼始于19世纪的一个奇迹，那里今天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殿。此外，教宗梁十四世也要前往教宗方济各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新教宗贝尔格里奥在十多年的宗座牧职期间从未返回故土，尽管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有意回家。对于身为秘鲁国民的普雷伯斯特教宗来说，在秘鲁的旅行当然是一趟返乡之旅。他于1980年代抵达秘鲁，在那里奉献了传教士的青春年华。当选教宗后，他首次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露面时，也向他亲爱的奇克拉约教区致以问候。奇克拉约位于秘鲁北部的滨海地区，当地教友们物质贫困却人性富饶。普雷沃斯特于2015年至2023年担任该教区主教，然后获任命为圣座主教部部长。在首都利马后，奇克拉约是教宗在秘鲁的第二站，然后他要前往库斯科，也就是印加帝国的摇篮，以及进入马丘比丘的入口。此行的最后一站将是乌卡亚利大区首府普卡尔帕。这座城市位于秘鲁的亚马逊地区内，因此教宗的到访既强调教会关注原住民以及他们对领土、传统及文化的捍卫，也凸显这两任教宗对照料受造祭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以深厚的情谊和崇高的敬意追念已逝的兰加枢机，这位曾领导莫桑比克塞塞教区28年之久的荣休主教于8月3日去世，享年98岁。教宗在一封致该教区宗座署理西莫约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他的哀悼，对于莫桑比克主教团这位挚爱兄弟的家人、他曾竭诚服务的教区以及 因失去如此杰出的牧人而悲伤的整个国家，我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向他们致哀。在这个悲痛但格外充满希望的时刻，教宗为兰加书记的长寿以及他的司祭职，为莫桑比克和普世教会所带来的恩宠赞美天主。教宗在印电中还写道，兰加书记忠于主耶稣，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在牧者照顾人灵上关怀的艺术。同时教宗赞许这位书记以简朴热忱和坚韧的精神投身于托付给他的羊群，且从未因困难而气馁，反而恰恰从这些困难中他看到了渴望福音的地方，尤其是需要宣讲和平与和好的福音史。这一切是为了给所有的莫桑比克人民建设一个有爱的未来。在非洲教会史上，兰加书记是第二位被擢升为书记的莫桑比克人，他在内战期间领导塞塞教区，因而广为人知。他精通当地多种语言，并负责将梵尔文献翻译成莫桑比克本地的几个主要语言。随着他的辞世，枢机团目前共有240位枢机，其中116位有权选举教宗，124位因年逾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坚证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你可知当天主的独生子诞生到世上时，天主给了他的爱子什么礼物？天主给了耶稣七个礼物，而且是最宝贵的礼物。旧约以赛亚先知书11:1告诉我们，由叶瑟的树干将伸出一个嫩枝，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以赛亚把救世主比喻为一个嫩枝或一个幼芽，这嫩枝或幼芽发自一棵树的树干或树根。以赛亚指明叶瑟是这树干或树根。你知道叶瑟是谁吗？救世主来自达卫家族，而叶瑟是达卫王的父亲。以赛亚先知要我们知道救世主将来自达卫家族。紧接着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希腊文和拉丁文版本为了避免重复，将第二次出现的敬畏上主译为孝爱上主。因此天主教会自古以来 就取了这七项神恩为圣神七恩。这圣神七恩是天主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时天父赐给他的礼物，这礼物是由在圣子内的圣神所传达的。不可思议的是，天主不只是把这圣神七恩赐给了他诞生于世的独生子，竟然也把这相同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人。你知道天主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做的吗？答案是在我们领受见证圣事时，在圣事中圣神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住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带来圣神七恩。在施行见证圣事时，主理、主教或主教授权施行见证的司铎，为领见证者副手，并诵念以下祷词：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你以水洗圣神，使这些子女摆脱罪恶，重获新生，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随后主礼以右拇指沾见证圣油，在领见证者额上画十字，并称呼其圣名，如玛利亚或若瑟说：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在见证圣事中，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都领受了圣神，就是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上主之神。让我们借由耶稣精神与作为来认识圣神七恩，以及这圣神七恩如何圣化我们的生命。关于智慧之神，耶稣生活时代的犹太人视贫穷为天主的惩罚，然而耶稣以他的智慧之神向世人宣告，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许多人并不认为哀痛、温良、饥渴慕义、怜悯人、心理洁净、缔造和平、为义而受迫害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耶稣却称这些人为有福的，并许诺天国属于他们。关于聪明之神，是圣神赐予我们洞察与领悟的能力。若望福音第八章记述了耶稣怜悯淫妇的故事。耶稣了解那女人的处境与软弱，耶稣对淫妇的宽恕不仅感动了他，引领他走向悔改，也启迪了在场的群众，使他们最终放下手中的石头，而不再定那女人的罪。关于超见之神，他是天主赐予世人的分辨与引导之神。伯多禄曾向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 直到七次吗？耶稣回答他，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耶稣深知世人因软弱而反复犯错，因此他指导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宽恕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关于刚毅之神，让我们凝视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刻。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极大恐怖与悲伤时，他向天父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为了完成救赎世人的伟大工程，耶稣展现出刚毅服从至死，让我们能回归天父的怀抱。关于明达之神，他是天主赐予我们获得超性知识的神恩。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指明了天国。没有人去过天国，唯有从天降下的天主子耶稣能向我们启示天国真理。耶稣以各种比喻，如撒种、柚子、戒指、酵母、宝贝、珍珠以及撒网的比喻，为我们讲解天国的愿景，使我们心生向往，并在今世就为进天国做准备。十三世纪的教会圣师多马斯·阿奎那便是一位充满明达之神的圣人，他一生撰写了无数的神学著作，帮助数世纪以来的基督徒能更深的领悟上主的启示与教会的教导。关于孝爱之神，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临别赠言中提到，他之所以服从至死，是为叫世界知道他爱天父。天主子自降生成人起，始终承行天父的旨意，在死亡的那一刻，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父的手中。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对天父的成全孝爱之神。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年轻圣人道明沙维豪，自幼便展现了深植于心中的孝爱之神。他在七岁初领圣体前写下四个座右铭：一，只要我能，我要常常领受和好圣事，并请领圣体；二，我要把主日和教会的节日奉献给天主；三，耶稣和圣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四，我宁死不犯罪。这四个座右铭成了道明一生努力的目标。关于敬畏天主之神，耶稣说，父比我大。他在教导群众如何祈祷时，要我们这样祈求：我们在天的父，天父的灵在，充满了耶稣的整个心灵。伯多禄面对殉道的方式，也让我们看见他内心对天主的敬畏之情。当兵士准备将他钉在十字架时，他提出请求，我不配与我主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请把我倒钉吧。 这种对自己卑微身份的自觉，以及对主耶稣无限崇敬的态度，正是敬畏之神的最高体现。从以上学习，我们知道，恭领兼证圣事时，圣神降临你我身上，赐给我们七项宏恩，那显示在耶稣和圣人内的圣神七恩。你渴望领受圣神七恩吗？圣神七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是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一章十六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